这是明慧广播电台，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，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，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。
这是明慧广播电台，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，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，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。
听众朋友好，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，您现在听到的是第1201期空中明慧周刊。现在是修炼园地节目时间，有以下的文章和大家分享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体会善的力量，作者加拿大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11月7日。2024年夏季，我搬到加拿大东部，住进同修介绍的房子里。这所房子住着房东夫妇和另外两位同修。我从来没有这样近距离的接触过同修，满怀喜悦的心情开始了在加东的修炼生活。房东是南方人，同修说他们已做过三退，因为房贷负担重，所以出租了房子。男主人每天出去工作，女主人在家照看房子和租户，他们都很善良，积极配合我做三件事。搬来前，我问过同修，我在电话平台讲真相已经七年有余，如果我继续打电话，不会影响别人吧？同修问过房东，并得到肯定的答复，条件是打电话不要太早和太晚，声音也不要太大。房东给我安排了一间位于他们夫妇和一位同修大姐之间的小房子。住进去之后，我开始打真相电话，戴上耳机，说话尽量小声，这样平安无事的过了几天。有一天，因为网络信号不好，接听者无论如何也听不清九字真言，我就不自觉地大声告诉他。隔壁同修大姐很快向我抱怨打电话声音太大，影响到她打坐入境了。我赶快向她道歉并解释了原因，但是因为网络等原因，有时很难避免偶尔会大声，为此我心里有点纠结。回顾七年来，打电话讲真相已经成为我修炼生活的一部分。为了坚持打电话，我曾经克服过很多的干扰，其中包括常人丈夫的抱怨。我知道这都是为提高我的心性的，都是好事。为减少干扰，我独自睡在客厅，白天去上班做全职工作，早晚在客厅里按部就班地做三件事。尽管如此，常人丈夫还会不时抱怨我打电话的声音影响他休息了。当时打真相电话是我所在城市唯一能做的救人项目，救人是我的使命，必须要做，但我也不想让丈夫有怨言误解大法。正在我一筹莫展时，师父在2009年大纽约国际法会讲法中的一段话让我茅塞顿开。师父说，修炼就是把那个不善的、负面的东西修掉，完全修成正面的，这就是得善果。我悟道，无论如何，我都不能像常人那样，因为家里所有的开销都由我的薪水来支付，就强势解决。作为修炼人，我要用善的力量，智慧地化解矛盾，退一步海阔天空。我环视家里，只有不足三平米的储藏间离丈夫的卧室最远，于是我把储藏间收拾干净，准备到那里打电话。丈夫问我为啥把储藏间特别收拾一下，我告诉他以后我会在那里打电话，免得影响他休息。他说储藏间这么小，关上门会缺氧，造成呼吸困难。 我告诉他不用担心，我会有办法的。不打电话，不让更多的人知道真相，我心里很不安。打电话又怕影响他休息，只有在这里我能做到两全其美。他看我很坚决，就说，你还是到厅里去打吧，小点声就行。这样在师父的加持下，我用善的力量化解了矛盾。现在我打电话再次受到干扰，我向内找是不是自己还有什么心没有放下，结果发现自己还有怕别人抱怨的心。怎样放下它？我悟到，打真相电话不是有意打扰别人，做的是救人的事，最正的事，不能因为过于谨小慎微而停止。这次我要用善的力量再次化解矛盾。环顾这座房子，我发现只有车库是唯一打电话不会影响别人的地方。我带着手提电脑走进车库，网络信号还很强，只是缺个桌子。同住的另一位同修善意地鼓励我说，打电话都坚持这么多年了，一定别放弃。如果因那位同修而放弃，无形中让同修对大法犯罪了，这不是小事。平台的同修也鼓励我说，别放弃，说不定事情很快就有转机。听说我需要桌子，妹妹和妹夫帮我找到书桌并送过来。为减少过路的车辆噪声，我不得不关上车库的大门，这样车库的光线就变得很暗。房东亲自到车库提示我车库灯的开关位置并测试一下，确保灯可以正常工作。得到这么多人的善意帮助和正念加持，我终于可以在平台继续打电话救人了，矛盾再次在善意中化解。时光飞逝，我很快要迎来在加东的第一个冬天。房东说这里的冬天很冷，在车库打电话会很难。我没有想太多，现在形势变化这么快，我唯一能把握的就是现在，尽可能多救人。现在我每天的生活忙碌而充实。弟子谨遵师父的教诲，正念正行，深信师父安排的一切都是最好的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重视发正念的体会，作者辽宁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，2024年11月7日。看到同修的文章，请同修一定要重视发正念。我也谈谈自己发正念的经历和体会，与同修交流。我平时很重视发正念，除了发四个整点正念以外，晚上七八九整点发正念，清理本地区和周边地区的一切邪恶生命与因素。白天赶上整点，有时不是整点，也发正念清除省、市、县的公检法司、国保、610、派出所、监狱、看守所等邪恶单位中的一切邪恶生命与因素。一天至少发10次正念。有时候下半夜1点、2点、3点醒来也发正念，再醒来就接着练功。我想，师父要我们做好3件事，那么发正念是其中的一件，我们就应该听师父的话，多发正念，发好正念，才会不被外来信息和邪恶干扰，修炼路上才能走得顺畅。当然，学法是更加重要的，因为正念来自学好法呀。因为自己是锁着修的，另外空间什么也看不见。有一次早晨8点，我盘上腿准备发正念，心想，偏偏发这么多次正念，也不知道起多大的作用。但我马上意识到，这不是不信师不信法吗？我立刻归正自己的思想，不是真正的我想的，我不要你，就做我应该做的。当清理自己10分钟后，我又立掌清除另外空间的一切邪恶生命与因素，解体所有黑手烂鬼、乱神与共产邪灵， 清除破坏大法和干扰大法弟子修炼正实法，救度众生的一切邪恶生命与形式，然后念正法口诀。刚念完灭字，看见眼前一片虫子全部死掉了，好大一片虫子，身上长满了土黄色的毛，虫子后背上还有两条黑线，都看得清清楚楚。我一下震惊了，明白是师父在鼓励我。通过这次发正念的经历，我找到了自己还存在的疑心，因为以前也想过自己发的正念能起多大作用。师父看见我这个疑心还没有去掉，所以让我看见眼前这一切。我一定去掉疑心，听师父的话，做好三件事，多救人。现在我更加重视发正念，做梦都能想起发正念。有一天晚上做梦，和儿子上山捡柴火，刚进山，儿子看见一只猛虎，他正在喊叫我时，那只猛虎就向他扑去，儿子急忙捞起一个木棒向猛虎打去，可是儿子打不过猛虎，木棒也叫猛虎咬断了。儿子叫我救他，我说我也打不过他呀，我就会发正念。我急忙坐在地上立掌发正念，那猛虎一下子就不见了。还有一次做梦，去同修家办事，走到半路看见一辆大卡车坏了，挡住我的去路，因为那条路很窄，没有别的路可走，那又是一条必经之路，怎么办呢？心想大卡车坏了不能走，我得过去呀。我就站在那儿静静发正念，再求师父加持我从车顶上飞过去。就这样想的时候，我的身体就飞起来了，而且飞得很高，看那平房都很小，暖风吹在脸上，觉得很舒服的感觉。在现实生活中发正念，也解决了很多麻烦与困难。比如有一次冬天出去发台历回来，已是下午两点半了，那天特别冷，回到家一看，不知道谁来把我的房门打开没关上。因为我是独自生活，冷风吹了一天，水泵冻坏了，怎么也抽不出水了。没有水怎么做饭呢？再说还得烧炕，晚上同修们要来学法，炕凉怎么能坐得住呀？我就对着水泵发正念，你也是为大法而来的，能成为大法弟子家的东西，你是幸运的，我不想淘汰你。希望你和我好好配合，立即恢复正常，请师父加持。发完20分钟正念，再去给电闸，马上抽出水来了，把我激动的眼泪止不住的流了出来。我双手合十，谢谢师父。如果没有慈悲伟大的师父一路保护和加持，我们又能做得了什么呢？所以一切都是师父在做。以上是我在发正念的一些体会，没有显示，就想与同修交流。只要我们坚定地信师信法，时时刻刻想着自己是个修炼人，遇事向内找，去执着，保持正念，师父就在我们身边给我们智慧，加持我们的法力与神通。同修们，我们千万要重视发正念，不要像我一样怀疑自己的正念管不管用。师父说，大法弟子的正念是有威力的。选自《精进要旨二》，大法弟子的正念是有威力的。我们要多发正念，发好正念，让我们共同精进，共同提高，同心下士，同返天庭。个人体会，层次有限，如有不足之处，请同修慈悲指正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我每天都上明慧网，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11月10日。我每天都上明慧网。 即使是邪党的所谓的敏感日，也能在任何时间都能破网连上网的。虽然我周围的一些同修都在说一直上不去网，有的甚至更换电脑、路由器，但依旧上不去网。有的上去了网，但很快就掉线了。因此有同修就让我帮着下载明慧周刊、周报、明慧广播等。我的亲戚同修有时就把他的电脑拿到我家里来，说是我家的路由器是 5G 的，先进，网速快，但他有时能上去，大多数时候还是上不去。我发现要想快速上网且顺利不掉线，心性很重要。个人认为就是心里少装那些利益方面的东西，少计较，少些弯弯绕绕，思想简单些。在修炼大法之前，在常人中我属于那种奸猾的人，后来通过学法背法，明白利益是人的死关，也是人最撒不开手的东西。但作为修炼人，必须看淡和舍弃的，所以我常常发正念清除这些东西。有一次，一个同修说我，你这个人没心眼。我听后心里很不舒服，当时就觉得自己有被人看不起，有点愤愤不平。我的亲戚同修有一次也居然说我没心眼，我当时就反问他，这个心眼代表什么？代表奸猾，作为修炼人应该去掉的吧。其实当时就是带着很重的争斗心在枪摆他。通过学法，我明白自己必须实修，才能去掉常人认为的对的、看似好的、实际坏的东西。再一个就是修口很重要。我发现如果自己当天在背后议论别人，说了一些不符合修炼要求的话，当天上网就比较费劲，要多次连接浏览器，或者得拔掉路由器插头才能破网上去。还有就是购物，不管是网上购物还是实体店购物，只要是执着了，上网就有点费劲，但最终都能上去。还有发正念也很重要，没有特殊情况，我每天发六次正念，有五次会针对家里的电脑和网络发正念，再加上心里纯净些，效果很好，很快就能上去网。前些时候我又多了一台电脑，是同修送来的，我现在每天都用那台电脑上网，很少掉线，有一次出来七个服务器，平时一般都保持在六个至五个服务器，而且很稳定。有时一台电脑上网慢些，我就把另一台电脑打开连接火狐浏览器，经常两台电脑同时联网成功，这时为了安全，我马上就关掉另一台电脑。我深深地体会到读明慧网文章很重要，因为我发现每当我的执着心很重时，师父就会通过明慧的文章点化弟子，当然学好法是前提。我还发现周围不上明慧网的同修，有一些根本的人心没有去掉。通过学法看明慧网交流文章，有很多自己意识不到的执着和认识会及时发现和归正，真的是对我和母亲帮助很大。感恩师父，感谢明慧网。由于自己的安逸心，写这篇文稿很多天才成文，不妥之处敬请慈悲指正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勇猛精进多救人，作者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11月12日。我是金融部门的退休职工，今年70岁了。自1998年5月开始修炼大法，至今修炼已经26年了。2020年1月初，我做了一个非常清晰的梦。一个风雨交加的夜晚，我和一些不认识的人在江边参加考试，每个人的试卷都不一样，我好像考了60-70分。怎么回事？狂风暴雨，穿着雨衣，撑着伞考试， 有的试题还来不及做。醒后我就悟到，可能有大的事情发生，或者大的考验出现了。果然不出所料，1月23日因中共病毒，武汉封城了。没过几天，我所在城市也封城了。我居住的小区只留一门能进出，其余几门均被封死，能进出的门24小时不离人的把守，都是上面市区派的领导，检查非常严格，人不能随便进出，每户只发一张通行卡，两天出去到超市买一次菜，没过两天又改为三天出去一次，再过几天不准出去了，小区内都不准走动，大喇叭叫个不停。来势凶猛的疫情使得每个人都处在极度恐慌之中，到超市买菜也是先站队量体温，登记电话号码和身份证号码，人与人之间都距一米远，讲不成话，这给大法弟子救人带来了一定的难度。我当时就是一念要争分夺秒抢人。大年初一下午，因封城没有公交车，我带着打印好的展板与电脑，步行往返一个多小时，去同修家塑封做展板，看神韵晚会。初二下午去贴展板，因展板比较大，过往车辆行人不断，贴了好几次没成功，我来回走了四趟，最后我想把它贴到公共车站当头的不锈钢板柱上，但车站有几个人一直在等他们单位的车，我就求师傅将他们定在那边不过来，我用最快的速度将展板贴好，又补了两条透明胶，从容地离开。那四五个人都没动，直到我从他们身边经过，他们才转过身来，谢谢师尊助我贴展板救众生。有时我到公园、广场、小区周边去贴躲避瘟疫的九字真言粘贴，当时这些地方还没封死，有些行人我贴过之后就去看，并且看得很仔细，以致后来解封后再与人讲真相时，他们说他们知道九个字，公园电线杆上看见过、听说过。因封城很突然，粘贴的背胶准备的不多，为了贴更多的粘贴，我步行近一个多小时去大超市买双面胶，用铜板纸打印好各种不同内容的不干胶去粘贴，效果很好。在这里真得好好谢谢明慧网编辑部的同修，编辑的各种救人的真相资料真好，而且很及时，为大陆同修救度众生奠定了非常好的基础，谢谢你们。有一天我又下载制作了新的粘贴，可不到规定外出买菜的时间，我想还是要出去救人，我装好粘贴和小册子，中午发完正念就出发，门两边都摆着办公桌，每个桌子周围坐着站着保安和社区里不少于十人，我把门轻轻一推就出去了，他们居然没看见我。我出去又贴了几十张 A3 A4 的不干胶，我后来悟到是师父给我下了罩，他们看不到我，只要我有这颗救人的心，师父就成就我，是师父在救人。第二天我又出去，保安说阿姨别出去，街上路上在抓人，逮着送到学习班，要出很多钱，很恐怖的。我说了声谢谢，还是出去了。我要去买双面胶和给师父上香的檀香，我们小区超市没有，刚走了一半的路，横穿斑马线时，后面追过来一辆警车，车上下来一男一女两个警察，女的拿着登记册，男的拿着好像是量体温的，态度很凶，喊着站住站住，干什么的，哪个小区的，报身份证号码。我快步走上人行道，意念中发了一念，不配合邪恶的任何要求指令，我心平气和地说到前面超市买菜去， 没带身份证，边说边走，他们想拉住我，没拉住。我一直发正念，说自己的时间很紧，走了。他们只好开车走了。我走到十字路口，见三辆警车停在那里，十几人，气氛非常紧张。十字路口每条路上只有戴红袖圈的人，基本上没有行人。我庆幸师父保护了我，有惊无险。有天在超市买菜，碰到对面小区门卫，我便跟他一起走，给他做了三退，给了护身符，他很感激。我随他一起进了小区，将儿子家前两天做好的真相资料和粘贴装了一包出去，可往哪里去呢？四面都有岗哨盘查。我便向东面的小路上走，没走多远，后面来了一个50多岁的男士，我便向他问路，与他搭话，给他讲真相，做三退。他很相信，告诉我从这条小路可以进入一个小区，下山可进入城区，还说有没有其他资料，多给点。我又给他了两个护身符，两张粘贴和小册子，他很高兴。我当时都感动得泪流满面，我知道众生盼得救，更主要的是师父在鼓励我，看似无望，却别有洞天。后来小区完全被封死，不能外出了，我便学着同修们的做法，开始在小区内挂门把，发资料，面对面在小区院子里讲真相救人。我在小区挂门把发放真相资料被人举报了。封城开放前一天，我刚走到小区门口，只见社区人员与物业部门经理看着我在交谈什么。这时物业经理叫我，阿姨，有个事问一下。他过来打开手机给我看，结果拍的是祝你平安、天赐鸿福等单张，是我挂门把的真相资料图片。他说，这些资料是你的吗？哪来的？有人说是你发的。我当时既没肯定也没否定，只说，有人祝你平安不好吗？还有明白天赐鸿福，太好了。我给他讲起了真相，并要他记住九字真言保平安。以前我也曾讲过，他见问不出什么，又有人叫他就走了。第二天，物业大厅的一位小姑娘告诉我，前两天一个男的自称是某局办公室主任，提着一塑料袋资料，气势汹汹地跑到物业大厅，非要调监控看，追查资料是谁发的，吵得很凶，说小区都封这么紧，居然把法轮功的传单挂到门口，市领导都知道了，要追查到底。我跟小区物业、保安、大多数人员都讲过真相，平时相处的都很好。由于我救人心切，对举报也没动心，来势汹汹，看似很危险被举报的磨难，实际上被师父化解了。谢谢师父。这几年我经常外出挂展板，贴不干胶。去年上半年有一天，我发完6点钟正念就出发，走了很远的路。如果是白天，我不会走那儿，因为那儿没有路，晚上很黑，啥都看不见。深更半夜，竟然能遇两个带着手电筒遛狗的人给我指路，还有一只猫从我身边窜过给我带路。在我回来的路上，我正准备将不干胶张贴到电线杆上时，一束强亮的车灯射过来。我赶快背过去，护着 A3 粘贴，心里求师父保护。一辆特警巡逻车从我身边经过，只按了2声喇叭过去了，没有看到我，真是有惊无险。谢谢师尊的保护。前年腊月30那天中午11点多，离吃团年饭还有点时间，我打开电脑上了明慧网，想看看我们给师父发的新年贺卡，惊喜看到了师父发表的《为什么会有人类》的新经文。我马上叫来儿媳同修， 就在电脑上，我们一起拜读了师尊新经文《为什么会有人类》一遍。读着读着，我因师父的宏大慈悲而热泪盈眶，被师父对宇宙众生揭示的句句天机所震撼。我们为正法进程又进入新的阶段，法正人间拉开了序幕而欣喜，同时也为自己是正法时期大法弟子，没有达到法对我们要求的高标准而愧疚。师父一直在为救度宇宙众生而承受而辛劳，师父为度我们耗尽了所有，师父辛苦了，谢谢师父无量恩典。
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。
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看了浅谈面对病业观的有求之心所想到的，作者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11月9号。我是修炼多年的大法弟子了，6、7年前我本人及修炼的儿子都经历了严重的病业观，现在修炼多年的母亲同修也正在经历病业观，并且已拖拉好些年都没有过去。看了同修写的浅谈面对病业观的有求之心，在此想与同修们分享一些我对病业观的理解。第一部分，现代意识与观念阻碍了对法的理解。带着变异的现代思想是不能真正找到自己修炼中的漏洞与执着的。就我而言，病业表现主要是痔疮导致严重的贫血，在此过程中我也经历了深刻的向内找，修自己，去执着，发正念，多学法，看同修病业专栏的修炼体会，放下生死的过程，但是病业依然没有减轻。我当时问自己，面对人世的一切，包括放下对生命的执着，我怕吗？回答是不怕。可是我明白，我的离世会给大法本身及世人得救带来严重阻碍。经过深思，我选择了去医院手术。当时的理解是，我既过不去这一关，也不能给大法再带来不好的影响，且身边大部分常人同学、朋友、老师和亲戚都对大法有相当正面的认识，他们对我的病业都表示理解，我也尽可能站在他们能理解的角度，讲我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病业现象。主，我说，法轮大法的修炼对心性要求非常高，因为我没有完全按照大法的要求去做，所以就有此病业表现，等等。当时有同修提醒我，就病业的位置和症状而言，是不是色欲方面的问题？我当时也找了，但不觉得是这个问题。但手术后，我通过大量学法，实实在在地修自己，特别是看了网上关于传统男女之间的相处问题，再加上师父的点化，我意识到了我真的是在色欲这方面有了严重的漏洞。可是为什么我经历了大概3年多的病业都没有找到，意识不到这个问题呢？后来我清楚地认识到，是后天变异的现代观念阻碍了我对法的理解和要求。现代变异的观念让我认识不清什么是色欲，包括异性之间的相处范围，反之还觉得自己做得不错，与身边大多数同龄同修相比，还觉得自己做得比他们都好。因为我在常人时就很注重自身在这方面的修养，婚前婚后都还做得不错，可是这只是在和此时世风日下的常人社会中的常人比，而没有把自己的思想和行为和法对真修者的要求比。在现代变异的婚姻观
和男女相处的现象上，没有正确的衡量标准。败坏的思想下，对照自己就很有迷惑性，自认为自己清高，还不错。现代变异的思想和观念下带动的现代行为，已身处色魔的深渊而自己还不自知。也就是说，在现代的变异观念和党文化灌输的变异思想下，对色欲的认识已经变异了。后来我也看了一些关于神韵演员在这些方面的要求，包括他们的演出背后的花絮，更多的理解和认识了异性相处规定，也在这方面，无论是思想和行为上，无论是和丈夫相处，还是和异性同修相处，或异性常人相处，都真正的严格要求自己。后来几次在梦中，我也能很有正念的过去色欲观了。二，坚定正念，放下生死，闯关。儿子虽然从小就跟随我们修炼，但随着他课业的增加，手机等电子产品对他的危害，学法越来越少，修炼也就出了问题。儿子也出现严重的病业，主要表现就是吐血和便血，大概每四个月就会犯一次，每次去医院都是输血、输液等各种折腾。后来一次，儿子坚决不去医院，彻底放下生死，就在家学法，也来了很多同修帮助他发正念。当时他的情况是非常危险的，一个16、7岁的小伙子已被病业折磨到不能站立了，每一次上厕所便血都让儿子恐惧到发抖，我们的心都是紧绷的。儿子无惧生死，坚定地信师信法，当他再一次被大人们连背带扶地去厕所时，终于没有便血，而是拉得黄色大便了。那一刻，在场的所有同修都感动得哭了，大家都亲身见证了师父的慈悲和大法的伟大与神奇。其实儿子并没有像我们一样每天坚持学法、练功、发正念、讲真相，我悟到的就是他的观念相比我们大人同修而言要少一些，放下生死更彻底，对法、对师父的信更坚定，心更纯。第三部分，党文化会阻碍真正的向内找，修自己。我母亲同修也是修炼20多年的老大法弟子了，可是他的病业却一直不断。母亲原本是一个很有气质且爱美的人，可是七八年前他却变得矮小瘦弱，头脑有时也很糊涂。母亲的病业表现不仅影响了他自身的修炼，还影响了他周边的世人对大法的认识。母亲也知道这其中的利害关系，他对自己的状态也非常着急，用了各种方法想突破病业关，就像同修文中谈到的那几点一样，可是仍然没有改变。我和身边熟悉他的同修都给他提出了很多他的人心执着，母亲就是用党文化挡着，表现得很固执，对于同修的善意提醒他都用党文化挡着，那要解体党文化真正向内找也就更谈不上了。我也看到了母亲想突破病业关的那颗真心很着急自己的状态，同修建议他听解体党文化、九评共产党等相关文章，他也听了，他也加强发正念，加强练功，强行自己行为上放下钱财等等。可是那些都是表面，我看到的是母亲被党文化严重阻碍着他真正的找自己、修自己。作为一个修炼20多年的老大法弟子，且在当地无论是常人中还是修炼人中都有一定影响的情况下，母亲的现状着实让人担忧，也更具有迷惑性，迷惑了他自己，也迷惑了未修炼的常人，同时也迷惑了修得不精进的同修。因为有同修说，怎么某某那么精进都修成了这样子了呢？我看到身边还有一些病业中的或离世的同修， 都因为现代变异的观念和党文化不去而造成修炼的磨难。我们身处中国大陆，从出生就生活在这样一个变异且被强行洗脑灌输党文化的社会。要想在这样的社会中意识到并清洗掉这些党文化，规整变异的现代思想与观念，除了静心看书学法，我觉得还要多看看传统文化中的故事。中国大陆几代人都被邪党把传统给强行切割掉了，造成传统文化的断层。因此也请有能力的同修多写写这方面的文章。我个人而言就觉得很欠缺这方面的教育，如传统的子女、父母、朋友等等该如何相处，对待穿衣、行事、礼仪、清洁卫生等等，这些也许在海外同修中都不是什么大问题，可是在我们身处的大陆环境中真的很欠缺，也很需要真正正确的文化引导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旧势力的迫害与大法弟子的证悟，作者海外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，2024年11月12日。2009年，我在一个项目中做事，跟一位同修发生了矛盾，无法配合。虽然我知道修炼要向内找，没有偶然的，但怎么找我都觉得自己是200%的对，没有一点错误。两天后，我正在常人公司的办公室里接待客人。等客人走后，大概是11点左右，我准备起身去卫生间。但就在我站起来的一瞬间，我发现我的腰断了，是急性腰椎间盘突出的症状，腰部又酸又痛又胀。也就是在那一秒钟，我的脑子里什么都翻出来了。我要是瘫了怎么办？家人怎么办？要送我去医院怎么办？就在思想里翻腾这些时，突然意识到，我是大法弟子，哎，我的正念呢？于是赶紧坐下来发正念，然后开始练功，但症状却越来越重。到了下午1-2点钟，两条线从腰部直通脚底，非常疼痛，而且脚心已经没有了知觉，不用手扶着桌子已经无法站立。我把心静下来，看看到底怎么了，结果看到一只大脚把我的腰椎完全踩断了，我只能看到那只大脚和小腿，再往上看不到了。此时我唯一能做的就是求师父，于是我看到一只大手开始在我的腰部拂过，我感到暖洋洋的，很快那种难受的感觉明显好转，我知道那是师父的大手。突然那只大手消失了，我一看腰椎被接上了 80%， 我想剩下的 20% 应该是让我自己过关的。这时我的脚已经有了知觉，双手顶着后腰可以走路了。晚上我回到家，家人根本看不出来我有什么不对劲。然而那一晚我根本无法入睡，浑身的各种难受无法形容。早上躺在床上我就想，我到底哪儿错了呢？这时一个声音突然恶狠狠地说，我让你直，把你腰踩折了，看你还怎么直。这明显是旧势力在说。也就是在那一瞬间，我看到了自己的观念，一种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观念，外加上愤世嫉俗的心。这种观念强到就像一个大臣冒死向皇上进谏，逼皇上改错，结果皇上一怒之下把这个大臣杀了。大臣有错吗？没有，但他的作为却使皇帝犯了罪，而且自己的目的也没有达到。我意识到这种观念虽然在人中认为是好的，但它却不圆融， 往往不但达不到目的，反而造成两败俱伤，但大法却是圆融不破的。我现在用这么长文字描述这个过程，其实当时也就是一瞬间。而且我还发现，这个观念都不是人中产生的，而是在下走过程中的某一境界产生的，只是到了人中就更突出了。当我明白这一切时，突然从头顶一股清流下来，通透我的全身，我的眼泪也止不住流下来了。我对师父说，师父，我错了。过了两天，身体的不舒服全都消失了。常人中有句话，苍蝇不叮无缝的蛋。如果一个修炼人没有漏，没有业力，旧势力也不可能迫害得了。我的这段经历也是师父利用旧势力的迫害点化弟子的一个典型例子。后来我把这段经历写下来，分享给我那个栏目的同修和我的主管，大家都很有感触。那个一直跟我找麻烦的原主编也突然变得很配合了，我就感到特别惭愧。人家为了我的提高磨了我一年，我都不悟，直到被旧势力踩折了腰，师父把这个问题点给我，才使我真正明白。同时我也深刻体会到，我们历史上和今天形成的各种观念，真的是修炼的巨大障碍。但一个人的修炼过程，也就是不断破除观念的过程。师父在《转法轮》卷二《佛性》中说，但破除后天的意识观念很难，因为这就是修炼。当然，我们毕竟是在人中修炼，往往由于修炼的境界所限和观念等干扰，是自己悟不到怎么办？如果在这个时候动一念，我站在师父与正法的角度看看，真能想到就真的不一样了，真能想起来动这一念，一切就真的会变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为我做无罪辩护的外甥得福报》，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11月12号。我的外甥是一名律师，当非法庭审我时，我的外甥为我做了无罪辩护。在场的很多庭审人员后来说，这个律师是练法轮功的吧？外甥没修炼法轮大法，辩护词是和他妈妈，我的大姐，也没修炼法轮大法共同写的。当时当地还没有律师为法轮功做辩护的，自然也找不到这方面的数据。法律所有的条文也没有说练法轮功犯法。我外甥能坚定地在法庭上为我做无罪辩护，我大姐是一再地鼓励他的儿子。娘俩为什么能如此执政？后来我大姐说出的一番话，回想起来至今我还是感慨万分。小妹，我就知你一身病修炼法轮大法好了，真善人这三个字多好啊，修的是真善人，做的是好人，犯的是哪门子法，何罪之有？我的儿子当年为什么就选择了律师这个职业，就是抱定要为弱者讨说法，如果不是伸张正义，这个律师我们还就不干呢。为好人做无罪辩护是必须的，这娘俩就是抱着这样的正义站在了道德的天平上，既没有顾虑前途，也就更没有怕之说，做的是堂堂正正，神看天知。那时我家条件是紧巴巴的，可我大姐家的日子过得比一般家还困难。开庭那天，外甥穿的还是我丈夫的衣服。当外甥为我做了无罪辩护后，几年内接的案子全国各地那是一个接一个。再后来，为了能请到我外甥这个律师，提前半年约的都不算事，律师费都自愿给得很高。现在我大姐家不只是不困难了，她和孩子还都添了大房子。大姐的脑梗也是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念好的。外甥是事业一路顺风，家庭美满。我大姐常挂在嘴上的一句话就是， 这福是老天给予的，咱得感谢上苍。
各位听众，这期的空中明慧周刊就为您播送到这儿，谢谢收听明慧广播电台，下次节目再会。